的经文。我们有孩子的，请把孩子带到一堂，我们有这个主学。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四世纪第七章，四世纪第七章一到九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利摩冈。摩利冈，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最后一节，我们同来念。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这时候把时间交给伟平传道。
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敬拜他。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知道，都能够感受到，都能够感觉到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听你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圣灵保惠师，也求你这个时候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居首位掌完权，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透过今天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能够在生命生活上得到造就，得到帮助。以下时间再次恭敬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主你带领，也愿主你分别为圣。感谢主，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所祈求的，阿们。终极天团弟兄姐妹，你对这一个字眼陌生吗？我相信我们在座一些年轻的，甚至也不要说年轻，我相信在座好多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对终极天团这个字眼不陌生。那如果呢，你都有看这个电视台，特别是 ATV 的话，那我相信终极天团这个字眼你会发现最近常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到底什么是终极天团呢？我想终极天团我这边大概做一个解释。终极天团呢，就是一个由这个 ATV 每逢星期日晚上8:30到9:30的一个团体的中文的团体的歌唱比赛。那弟兄姐妹，这个歌唱比赛呢，就是绝对 Superstar 的另外一个延续版。之前我们听到绝对 Superstar 它是选出一个人的这一个歌手，那这一次他们改一改，不是选一个人的，这一次呢他们要选一个组合，所以这个组合就叫做终极天团。那么呢，他们希望说呢，这个终极天团呢 将来呢能够成为华人乐坛的一个新霸主，所以他们决定呢要在全马来西亚经过选拔啊，经过淘汰，最后呢就在上个星期呢啊，终于呢就开始了十二强，就是选出十二支，然后在上个星期他们开始了第一场的淘汰赛。那这一个终极天团呢是风靡了从小孩子到长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如果上个星期你刚刚好有看的话，他十点公布成绩，那等下八点半又会开始另外一组的比赛了。那我希望我这么讲你不会急着要回家看啊。那弟兄姐妹，在上个星期呢啊，就有这样的一幕，就是最上那一个角落 whatever 那一组两个女生的组合被淘汰了。然后你知道吗，当成绩公布说 whatever 这组被淘汰的时候，镜头就特写到一个老太婆，我相信大概是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婆，她拿着布条哭哭啼啼，很不舍得她这个支持的这个组合被淘汰呀。所以你看到了吗，原来终极天团不只是年轻人看的，连安迪连老人家都在追呀。那么成为 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成为终极天团的这个超人气有实力的组合呢？我想它当中的这个条件，第一就是要有体力。为什么要有体力呢？其中有一组啊，三点钟啊，那一组呢，他的这个女的这一个团员呢，在练舞的时候还晕倒啊，所以这一个，因为他们是长期从去年开始就在淘汰过，就去年开始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排舞，一系列的这一个体力练习，然后还有歌艺练习，种种的练习啊，所以没有体力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终极天团呢？不单是要体力，你还要有观众缘，观众要喜欢你呀、啊。不单要有观众缘，也要有这一个，也要有这个极致，有才艺，然后能歌能舞，这是成为终极天团需要具备的条件了、啊。那弟兄姐妹，如果我讲到这里，你还不知道终极天团是什么的话，不要紧啊，因为呢，接下来我要再讲另外一个终极天团啊，这个你要知道了。刚才那一个，如果你不知道，不要紧。你回去看报纸，或者等下你八点半你回去的时候，你扭开这个电视机啊，你就知道了。或者你问一些青年人，你大概就知道什么是终极天团。但是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属灵的终极天团啊，这一个你不能不知道啊。那当然，从刚才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属灵的终极天团是什么呢？就是基甸跟他三百位的勇士。世俗的终极天团是万中选一组出来，那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这一个终极属灵的终极天团也是一样，从三万多人挑选出三百个人，所以有些人也被淘汰了。然后想弟兄姐妹，成为上帝属灵的终极天团，虽然他不需要有观众缘，虽然他也不需要能歌能舞，但是他还是需要有两个基本的条件，而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也是你我都要具备的。圣经说蒙召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少。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谁说我愿意被上帝淘汰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上帝选上。阿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要被上帝淘汰，所以今天我想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看一看这三百个被上帝拣选的勇士，他们具备什么条件，而他们所具备的这两个条件也是我们要的，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就是被淘汰的那一群。好了，我想从刚才那个经文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士师记七章一到九节是讲到士师秉政的时期，当时候的士师是基甸，那么基甸呢他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要跟米甸人，当时候他们的敌人是米甸人，要跟米甸人来打仗。而根据这个地图显示，让我们看到当时候呢他们是在哈律纯的这个地方扎营，而敌人就是米甸人的军队呢就在这个摩利冈，其实两个的地理环境是不会很远。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大概了解整个的这个战役或者一个兵士的感受的话，我想当时候基甸跟他军队的心情应该是不好受的、啊、因为敌人就很靠近你了，而且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攻来。我相信我们知道没有一场战争敌人会写一封信跟你说我三点来呀、啊，你要预备好啊，不可能对吗？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发动，所以当时候大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候的这个军队原本是三万两千人， 以色列的军队，就是基甸所带领这个军队，但是过后呢，经过上帝的这个筛选，只剩下300人。所以这是今天整个经文的背景。那我们要注重的就是为什么这300个人被选上呢？为什么其他都被淘汰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专注的。好了，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条件，为什么这300人能够被上帝选上。我想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的就是对神的信心。如果今天这300个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就会被淘汰。那么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上帝对神有信心呢？那我们先来看看军队的人数。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军队就是300个咯。那本来是32000，弟兄姐妹，你大概想象一下，32000人会多吗？我想很多啊。但是你知道敌人有多少吗？在士师记7:12这么形容敌人米甸人的军队，圣经说啊，他们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海边的沙你可以算到多少吗？你可以数到多少吗？换句话说啊，敌人的军队是远远超出以色列人的军队啊。当然在士师记8:10我们就看到这个数目字，到底敌人军队有多少。所以首先我们看到军队的这一个差距，军队人数的差距。那么第二个，武器，你知道以色列人打仗用什么武器吗？这三百个人的勇士军队，他们用的武器，圣经说啊，上帝叫他们预备号角、空瓶、火把。弟兄姐妹，这个是打仗的武器吗？这个感觉好像去 party 对不对？拿号角拿来做什么？然后还拿空瓶、拿火把，根本不是打仗的武器啊。而圣经也给我们看到，敌人的武器是什么呢？他们是拿刀的兵士啊。你说他们对神有信心吗？我想换是平常人的话，我们看下一章，到底敌人军队多少？米甸人的军队是135000。你想想看，今天以色列人军队只有301个，那个一个就是加基甸301。从军队的这个人数来看，你说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呢？怎么打？301个打135000人，而且你要想啊，武器是号角、空瓶跟火把。我在想啊，如果当天下雨的话，不是更糟糕？火把拿来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论数量是没得打的啊。但是这300个勇士，他们有没有说基甸啊，我要回家，因为我很怕？没有啊，他们勇敢的为主征战啊。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我想这一个战争，这一个数目字，这个武器就反映出撒迦利亚书4:6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换人来看，这场战役是没得打的，但是上帝说啊，我们不是依靠这些东西，是依靠谁呢？上帝也接着这个事情要告诉以色列军队说，是依靠神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今天为什么这300个人能够被选上？我想第一个条件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弟兄姐妹，我想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对神有信心吗？我想对神有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行动是否真的是对神有信心呢？那么穆迪呢，他就这么解释这段经文，他说啊，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呢，他就称之为头等基督徒，而另外一种称他为次等基督徒。那穆迪继续解释，他说什么叫做头等基督徒？头等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他是每时每刻都依靠上帝，也因为他每时每刻依靠上帝，所以他每时每刻都不惧怕，他知道上帝在撑着他，所以这叫做头等基督徒。就像那300个勇士一样，他们每时每刻依靠神，所以他们知道不怕，上帝在我们这里。那么次等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呢？穆迪的解释就是这样，次等的基督徒是当他有惧怕的时候啊，他才想起上帝，没有惧怕的时候，这个风调雨顺顺境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上帝。 直到危险临到的时候啊，他才想到上帝，才赶快祷告，才赶快来教会啊，这个叫做次等的基督徒。如果按照穆迪这个解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属于哪一等的基督徒呢？我们是否是头等的基督徒呢？其实我很担心，我们当中连头等跟次等都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的是三等、四等。什么意思是三等、四等呢？就是就算危险来到了，你都没有依靠神啊，比次等更糟糕啊。就算很惧怕了，你不是想到上帝啊，你是靠自己，哇，我要去想办法求谁。我想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真的再次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么久，我们真的是对神有信心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出来呢？行出来，那个行动是否跟我们所知道的相称呢？对神有信心是这一个上帝的属灵天啊，属灵的这一个终极天团被选上的第一个条件。那什么是对神有信心呢？我想有两个原则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的这一个信心建立的对象是否真的是神？有些人他说他对神有信心，但是其实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上帝那里，他信心是建立在看得见的东西，人或者物。虽然他知道是我要向上帝祷告，但是其实呢，真正的他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建立的对象呢，原来还不是神啊。所以我想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把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建立的对象是放在神那里呢？还是放在可以改变的人跟物身上呢？小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你觉得小孩子在他的生命里头，儿童呢，谁是他最有信心，对他来说他最觉得可以信靠的人呢？谁？我想我们都知道父母亲，对吗？对一个儿童小孩子来说，他常常会觉得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是超人，他们什么事都会，只要我有困难或者我哭一下，哇，他们就来帮我了。所以你看，小孩子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人身上？他父母亲身上。但是弟兄姐妹，你说他父母亲会知道十年后他这个孩子是怎么样吗？我们当中有做父母亲的，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我就是孩子心目中那个英雄。但是十年后他进入少年，进入青年时期，你还是他的心目中英雄吗？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好像被东西代替了，甚至你会发现小的时候很乖很听话，我说 A 他就讲 A， 他没有讲 B 的哦。但是一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我说 A 他跟我说还有 Z 哦，甚至呢他会逃学，他会顶嘴。父母亲不会不知道十年后的孩子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信心的这个建立对象是上帝呢？因为我们的上帝预知未来呀，因为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十年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呐。上帝知道我们下一秒、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上帝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诗人也说啊，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监察我们了啊。所以也因为这样，第一个原则，我们信心的这个对象一定要是神，我们的上帝。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会改变的人或者物身上的话，很容易我们会跌倒，我们的信心会冷淡，我们的信心也会变。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原则我们掌握到了吗？到底今天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有没有对上帝真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身上？就算身边的人离我们而去，就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辛苦，我们仍然知道上帝啊，你是我依靠，你是我信心要建立的对象。不单如此啊，今天我们说第一个原则是要把信心建立在上帝身上，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勇气啊。今天我们说是我有信心，我对神有信心，但是你不单如此，你还要有勇气啊。我就讲一个信心的比喻给大家听。什么叫对神有信心？有一个人，他骑着脚车，踏脚车，在这个乡间小路上行走，踏。结果呢，他踏着踏着踏着，忽然间，他来到一段充满泥泞，就是泥浆的道路啊。所以他脚车就踏过去，糟糕， 他脚车一踏入这个泥浆的时候，哎呀，他的轮胎被这个泥浆卡住了啊，所以他越踏越辛苦，他甚至快要不能再踏了，要跌倒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就说：主啊救我！他对上帝很有信心，他就说：主啊救我！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以旁观者身份来看这个人，你说这个人要怎么样才会得救，才会不至于跌倒呢？ A， 这个人就喊：主啊救我，什么都不做，然后再看上帝，等上帝，看上帝用什么方法，这个是 A 的选择啊。 B， 这个人当他说：主啊救我，他继续努力的踏，拼命的踏。来，我们一起讲答案，你说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获救呢？一起讲答案啊，一二三。好，还好没有人讲 C 或者 A 啊。那弟兄姐妹，这个一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当我们知道说要把我们的这一个信心的对象建立在上帝那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啊，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本分。如果今天这一个人他在骑着脚踏，他说：主啊救我，他什么都不做的话，我相信他的下场一定是跌倒，立刻跌倒。但是一旦当他说：主啊救我的时候，他同时也用尽他能力去踏，我相信上帝会给他力量，上帝会让他有力量踏出这个泥浆。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原则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有了信心过后，当我们知道信心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这个勇气是促使我们继续去做，去付出，甚至去等待或者去忍受。我们看看旧约，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到红海的时候，后面法老的追兵赶来了，前面就是红海。如果当初他们没有勇敢地继续走下去的话，你说他们会得救吗？如果摩西没有把那个杖放在红海的时候，你说他们会得救吗？如果摩西对上帝没有信心，如果摩西说：哎呀糟糕，这个杖会不会不小心掉下去啊，或者摩西说：哎呀，这个杖会不会一放下去河海水不会开，不是很拍谁？如果摩西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看不到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这一幕。就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他们有勇气，他们晓得愿意去做，所以洪水开了。不单如此啊，我们也看看旧约提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呢？我想其中一点就是他知道有勇气去付出。你知道亚伯拉罕当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当他们发现两边的牛羊都越来越多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对上帝有信心，所以呢，有一次他就跟罗德说：罗德啊，我让你先选，你看你认为哪一个东还是西，哪一个好的你选，那么我就 你选择一个地方，你认为对你自己好的你就去那个地方，而剩下你没有去的那个地方就交给我去。你看亚伯拉罕他不怕吃亏，他没有说：哎呀，好的给罗德选了啊，我这个做叔叔的照理我辈分很高吗，做叔叔的嘛，所以我辈分高应该是我先选嘛，怎么是这个小的来晚辈来选呢？亚伯拉罕没有啊，就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知道无论去到哪里上帝会帮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多么的艰难，上帝在他这一边，上帝会帮助他。所以就因为他有这个勇气，他愿意去做，他愿意付出，他不怕吃亏啊。来到初期教会，在新约就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承认是基督徒的时候，分分钟就会被丢去喂狮子，或者呢给人石头丢死，或者呢被火烧死，他们是被逼迫的一群啊。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越逼迫他们反而越勇敢，越愿意去传福音，放胆传福音。弟兄姐妹，他们有什么事情促使他们能够这么做呢？我想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他们有这个勇气，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不是白费。那我们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像圣经中这些伟人一样呢？今天当我们跟人讲见证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选择讲好的东西，当然这个没有错，神祝福我们，我们当然要告诉人。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病痛临到我们，生活不如意，工作失败，你还会哈利路亚感谢主吗？ 信心不是用嘴巴讲，信心不是你说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讲100次，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信心，你就有信心。不是啊，信心原来是要透过生活当中每一次的操练。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这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信心呢，就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个良性的循环是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对神有信心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操练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依靠神。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去做，上帝紧紧牵着我的手跟我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我们就有勇气去付出。特别是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有勇气去做，然后你会发现当你愿意去做去付出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上帝一定会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指引你应该做的事。所以当你不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经历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上帝的信心又更加深了。所以你看这个循环就会回来，当你对上帝更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更依靠上帝，而当你更依靠上帝，你又会重复这个循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到底今天当病痛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去操练呢？还是我们选择埋怨神？还是我们知道说，是的，上帝，你知道我的将来，你既然容许这个病在我身上，你一定有更美的东西要我学习。我们晓得怎么样去依靠神，对他有信心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对神有信心是上帝属灵的终极天团首要条件。我们掌握到了吗？我们都要掌握这一点。好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除了对神有信心，还有什么条件是能够被选上成为上帝的这一个重用的器皿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筛选的过程啊。当时候以色列军队正如刚才经文所读是32000人，你试想想一下，如果你是基甸，你是军啊那个将领，你是元帅，你会不会觉得很泄气呢？32000人经过2轮的筛选，剩下300人，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知道第一次的筛选发生什么事吗？上帝就跟基甸说，基甸啊，第一次的筛选是这么的一个条件，你就跟他们说，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打包回家啊。当然这个是符合这个圣经旧约圣经的一个条规啦，在申命记20章第8节就有这么说，如果你打仗的时候你害怕你回家，不然的话你会影响军心啊。所以上帝就叫基甸说，你就宣布，所以基甸就宣布说，来，32000人凡是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家。结果你知道走了多少人？我们看了圣经知道走了2/3的人啊。如果你是那个基甸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原来有2/3的人在骗吃啊。所以当第一次的筛选不见了2/3人，敌人是135000啊，现在你又少了2万2千，剩下1万。但是上帝讲什么？太多啊，原来10000在上帝眼中还是太多啊。所以这时候呢，上帝就跟基甸说，基甸啊，第二轮的筛选，那这一次的筛选呢是透过一个喝水的举动。弟兄姐妹，我可以出来，你知道那个喝水的举动是怎么样吗？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啊，就是上帝跟基甸说，你叫他们去水旁喝水。结果呢，圣经给我们看到有2种喝水的 pattern， 对不对？第一种圣经怎么形容？第一种圣经说，那种人喝水像小狗趴住那边，然后呢用舌头舔水。你想象小狗喝水啊，那个就是当时候的人，人不像人，没有做人的样子，竟然像小狗喝水这样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喝水的人呢，是捧着这个水然后舔。你知道这2种喝水有什么不同吗？一般上解经家都这么解释，那些呢趴住像小狗喝水的，你说这些人可以适合打仗吗？不适合。为什么呢？他们根本没有警醒啊。你趴住这样舔水，前面的东西你会看到吗？看不到。 而且你是趴住啊，不是两个脚站住像小狗趴住啊。就算后面敌人来，等你起身转过去的时候，咻，箭已经中到你身体了啊，哪里可以呢？那么接下来另外只有300人合格罢了。那三百人就是他们是把水拿起来，然后舔水。那你有注意看吗？这样喝水的话，他眼睛看哪里？他是看前面啊，他可以注意到前面有没有什么动静啊。他当他听到后面有东西，他可以很快返回来啊。所以上帝要的军队是怎么样的军队呢？上帝要的军队是很灵敏，随时装备，而不是骗吃的军队啊。而弟兄姐妹，这个双手捧水的这个举动，那个不是刚刚好啊，不是刚刚好，那些三百个人刚刚好巧合上帝的要求，绝对不是啊。其实这是一个习惯来的啊。我就举个例子，你知道我其实有一个，我喝水有一个习惯，当然这个习惯我不知道是坏习惯还是好习惯。我喝水呢，我一定会用玻璃杯，透明的玻璃杯来喝，因为我觉得你看到水，干净的水喝下去感觉很不同的。如果那个杯呢是没有透明的话呢，我就觉得那个水好像喝得不爽哦。那这是我的习惯，你知道我这个习惯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不是刚刚好的，是一个习惯，不是一两天的，是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去做，然后培养出来的。同样的，今天这300个人，他这个举动，他们也是，他们这个随时警惕，随时装备，不是刚刚好打仗的时候才这样的，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也是随时警惕，随时装备，以致他们能够习惯成自然。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啊，好的习惯成自然，那是感谢主啊，但是坏的习惯成自然的话，那就不应该了。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二个能够 被选上的条件就是生活要有次序啊。怎么样才能够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呢？如果你的生活根本没有次序，颠三倒四，半夜了你还没有睡觉，你培养什么好习惯呢？应该做工的时候你哪来在那边睡觉？ 你培养什么好习惯呢？你的这个就是坏习惯成自然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生活，一定要有次序，这样的一个次序是塑造出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培养出好的习惯。而这个所谓好的习惯，就是将来上帝要用我们。其实你注意看，从士师记七章16-23节给我们看到，这场仗是怎么打。这场仗是半夜的时候啊，当敌人睡觉的时候，他们要小心小小声，然后那个火把呢要放进空瓶子里面，就是让感觉一片黑暗。你试想想，如果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呢、啊，全部三百个人静静的，不要给敌人发现，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忽然间砰，敌人就醒来了啊。所以神要我们随时警惕，要有好习惯，就是将来他要用我们。所以你不要说哎呀将来很远啊，所以你现在就乱乱来。弟兄姐妹，趁着我们还有机会，随时装备我们自己。不管上帝放在我们 放我们在任何的领域，你在做什么工都好，你正在读书的都好，或者你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背景都好，我们都要随时装备。随时装备是确保我们被选上。来，我们来看一个数学题，我不知道你熟悉这个数学题吗？去年7月的时候，当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卫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太阳平息，大卫王才睡觉醒来，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妇女冲凉，然后结果他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这是去年7月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而那个时候呢，我就给大家做了这个数学题，24减8减2减4等于2。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还有印象吗？有些人摇头，有些人就对我笑笑，那不要紧啊，你没有印象，我现在再提醒你。我希望半年后，当我们在做这个生活的数学题的时候，我希望你的生活有改变了，你的生活真的是有次序了。那什么是24减8减8减2减4呢？来，24就代表一天有24个小时，那么8就是说我们做工8个小时，这是一般正常的8个小时做工，8个小时睡觉，然后2个小时呢是吃东西，就是包括早午晚跟一些宵夜还是怎么样在吃东西。然后呢接下来4个小时是我们跟朋友跟家人相聚的时候， 所以8842加起来呢就已经是22个小时了啊，所以你剩下2个小时。在去年七月的时候，我就把这2个小时称之为闲暇，个人闲暇时间。好了，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们，今天到底我们生活有秩序吗？你的生活的秩序是不是一般上也是这样呢？就是一个有秩序的，而不是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或者我们说我们根本没有把时间，就是那2个小时啊，剩下那2个小时你是拿来做什么呢？你会不会说，哎呀，睡不够啊，所以2个小时放进睡觉那边，结果就10个小时睡觉，几乎用了半天的时间你在睡觉啊。或者你说，哎呀，吃，我很喜欢吃东西，把那个两个小时丢到吃东西那边去。弟兄姐妹，一天4个小时吃东西，我看你不会肥也是假。到底我们怎么善用每一天的时间呢？是否是一个有秩序的时间呢？生活有秩序也是要操练的，也不是每一天晚上跟自己讲，我生活有秩序，我生活有秩序，讲100次就会有啊，要操练的。我就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的牧师，那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的牧师他有一个，他的生活是很有秩序的，很有自律的生活。他常常，牧师常常都有提醒我，他也跟我说，他说他大概都是4-5点，大概5点就起床了，早上5点他就开始 jogging， 然后过后就灵修，就是一个每一天都很有自律的生活。弟兄姐妹，就因为有这样一个秩序的生活，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牧师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榜样行为都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每一天4-5点醒来，我要问大家，你可以做到吗？特别是年轻人，搞不好那个时候才开始睡觉。弟兄姐妹，我就是像牧师这样学习，当我来芙蓉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鞭策自己，我跟我自己讲，我要6:30醒来，虽然不会5点啊，我6:30醒来，我要有祷告会，个人的祷告会，与神亲近，为自己在芙蓉潭的侍奉祷告。你知道吗？一月的时候，我偶尔还是很懒惰，因为有时候呢，这一个，比如说特别是星期六，有时候跟团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很久，回到家有时候就忙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呀，1-2点才睡，结果第二天我就会跟自己讲，哎呦，睡不够啊，才4个小时5个小时，所以不要醒来啊。这是第一月的时候，我偶尔还会这样，但是当我愿意不断的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你知道吗？在2月开始的时候，我就不需要闹钟了，自然6:30就醒来了。所以今天一个有秩序的生活，不是偶然的，是要去操练的。我也相信我们牧师这一个每天清晨像主耶稣这样清晨醒来的这个操练，也不是1年2年的，他也是经过不断的操练，以致他生活，我们说心灵愿意，肉体也愿意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随时装备，随时警醒，那是要透过你每一天的生活去操练的啊。生活有秩序，不是有比赛的时候要做什么的时候才去做啊，是要每天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所以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好习惯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到底今天我们的生活有秩序吗？到底今天我们生活的秩序是怎么样？睡觉 OK 吗？我们真的有好好睡觉好好工作吗？应该睡觉应该工作，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做呢？更重要的是，应该灵修的时候我们有灵修吗？我们每一天都要亲近神，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引诱，太多的诱惑引诱我们。如果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可能就犯罪，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可能信心就冷淡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生活有秩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认真安静在他面前。为什么今天我们生活一定要有一个秩序呢？难道没有秩序不可以吗？我想那个原因就在于，因为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琳琅满目，罪恶到处都可以让你犯罪，到处都是撒旦魔鬼的引诱跟试探的一个世界。以前我们说你要走出去，走出你家才有机会犯罪，但是弟兄姐妹，当上网越来越不便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你分分钟都会犯上一些个人内在的罪，比如说你浏览色情网站，比如说你做一些人家不懂的事情在自己家做。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犯罪是越来越多机会让你犯罪。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秩序， 我们没有安静在神面前，让他来带领我们生活的话，很容易我们会效法这个世界，然后迷失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生活。弟兄姐妹，到底今天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就举一个基本的例子，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快速生活节奏很快的一个世界。那你看我们快到什么地步，科技的发达让我们真的生活都改变了。以前黑白电视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看这个电视机大概只有几个 channel 对吗，几个电台罢了， TV1 TV2，我不知道是吗，以前是叫 TV1 吗，可能是 RTM， 是不我没有在那个年代，所以我不懂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 channel 不多的，你只有一两个选择，所以当时候的人看电视机是怎么看呢，当时候的人看电视他看电视节目就是 OK 今天六点我要看这个节目，所以他就一直看到整个节目完，就是很专注看。那么来到这个时代，我们有几个 channel 呢， TV1 TV2TV3 MTV7 8TV Channel 9。 那如果你有 Astro 的话更恐怖， Astro 的话你有多少个 Channel 呢，加上 On Demand 的配套的话，我看你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对吗。我们现在有很多 Channel， 所以你看啊，现在的人看电视机是怎么看呢，他看这个电视节目一打广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转台，然后转到这边看看两下不好看转台，结果有时候你要转到一个地步，看完整个节目他会问自己，到底我刚才要看哪一个节目，转到没有掉。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快速的节奏的生活，很多选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迷失了自己呢？我们会不会生活变成没有秩序掉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啊。如果在这个快速的这个生活当中，上帝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生活当中，反而促使我们迷失了自己，整个生命整个人生的焦点变成模糊的话，我想我们要警惕，不要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反而变成撒旦魔鬼利用的工具，让我们离开神，让我们不要来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太多的罪恶等着你去，很多引诱，很多试探，如果我们没有对神有信心，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秩序的话，你很容易就掉入这样的一个试探跟这个罪恶，甚至当你掉入这个试探跟罪恶的时候，你甚至都还不知道啊。所以弟兄姐妹，成为上帝属灵的终极天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秩序，要有自律的生活，要有一个基督徒效法主耶稣生活的这一个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的生活是怎么样，可能你曾经有贫穷过，可能你现在很富有。那我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对神有信心。我们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我们离开神。我就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撒旦魔鬼他真的很懂得人的软弱，有时候他就是让你有很多的享受，让你这个工作是越做越高，结果你反而越来越没有时间，星期天你就不来崇拜，他可能就是透过这一个让你跌倒。我就举一个活生生例子，最近就是今年2009年奥斯卡这一个电影的颁奖典礼，有一部片横扫了八个奖项，而这部片就叫做贫民区的百万富翁。那这一个呢是整个的整片的戏，我不知道 当中在座弟兄姐妹你看了这部戏吗？整部戏呢它主要是讲到一个印度孟买的一个贫民区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是知道，他就是因为知道说生活艰苦，所以他就要去参加这个百万富翁，要拿到这个100万来改善他的生活。结果整片戏呢就是在演他这个跟主持人对答的时候，他回想起他以前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所以呢当中呢就有两个演他小时候的这个角色的小孩子跟他的一些同伴。那么上一个我们先看上一个，就是一个印度小孩子铺在这一个桌子上。那这个印度小孩子呢，你知道他自从成名了过后，你知道他出现什么问题吗？当他呢去这个奥斯卡这个美国去办领奖的时候啊，去参加这个奥斯卡电影颁奖的时候，他去美国大概两个星期时间，结果呢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病倒了。 然后他爸爸就说为什么他病呢？原来他习惯了那两个星期在美国享受的生活，五星级酒店的生活，结果他一回到他的自己这一个贫民区的时候，那里是很臭，水不干净，甚至地板不是 cement 的，他这样在那样的生活他就病倒了。甚至报章也看到一幕我觉得令人很心寒的事情，他的爸爸因为也是在一个贫穷区出生，所以呢对他来说钱很重要，他甚至问导演，我的孩子拍这部戏，这部戏这么好卖，你会给我多少钱？你不是答应给我孩子一间家吗？在哪里？公然公开的讨这一个所谓的片酬啊。甚至有一幕就是这样，当记者来到他们住家访问的时候，这个孩子因为生病昏昏沉沉，结果呢爸爸就答应记者说四点 给记者访问他孩子，孩子四点的时候还在睡觉昏昏沉沉，做爸爸的你知道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吗？他走到孩子面前，啪一巴掌扫过去。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尝到舒适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可能这个神的祝福就会变成让我们生命焦点模糊。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再回到旧的生活，我们愿意好舒适的生活。而下一个女的这个小妹妹呢，她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自从从美国回来过后呢，她一个星期没有换衣服，为什么呢？她跟她的这个奶奶说，她说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礼服，也没有穿过，今天我终于有机会穿了啊。所以呢她不要脱，一个星期穿在身上。当记者去访问她的时候，看到她穿着礼服一个星期过后啊，而她奶奶说啊，哎呀，我这个孙女啊，自从回来了过后呢，整个人不同了，不喜欢睡在这个有臭味的床了，甚至一直跟她婆婆说，我要有更好的生活，我不要在这样臭的地方生活，变了啊。弟兄姐妹，我想这常常都是现实生活会发生的。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不晓得整个生命的焦点是在上帝那里的话，有时候这样的生活的享受就会让我们离开神，就会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焦点，变成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上帝那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钱，建立在我们的工作身上，建立在人身上。所以我们要谨慎，成为上帝属灵的终极天团，我们要有清楚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同时透过每一天的生活，有秩序的生活，不断的操练，让我们的信心再次加增。我想这两个条件我们都要具备。最后我就用四只羊四种羊来做结束。有本书叫做《偷羊》 Stealing Sheep， 是由一个查韦克博士，是富勒神学院的一个讲师，他写了这本书。他说啊，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说算教会的量的时候，人数的时候，他说其实真正实际被算的人呢，应该要淘汰四种人，就像当初基甸的军队一样，有些人要被淘汰的，而真正留下来的那300个人才是真正的数目字。那么他就说在教会当中怎么样的人应该要是被淘汰呢？好了，他就把这些信徒称之为羊，所以叫做四种羊。第一种是什么羊呢？第一种叫做肥羊。什么是肥羊呢？肥羊就是说他吃到很肥了啊，所以呢他吃到太多东西，他开始挑食。这种信徒呢，他每一个星期来崇拜听到的时候呢，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讲员，哎呀，又是周传道闲聊了。弟兄姐妹，你去年开始听我讲道到今天，你有没有觉得闲聊啊？那这肥羊就是这样，他对于这些一成不变的这个反而是健康跟有营养的灵粮呢，他吃腻了，他觉得说不好吃。对我来说，我们芙蓉堂还好，我们有两个 channel 你知道吗？一个星期是牧师，一个星期是传道，所以是两个 channel。 当然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是神的话语我们都要照吃，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健康。但是肥羊呢，他不喜欢，他反而喜欢外来讲员。我们偶尔比如说下个星期项目师来啊，他就很兴奋了，他就听得特别有兴奋了，他喜欢这种新奇特别的讲员。甚至啊，一些神学架构出现问题乱解经的讲员，他觉得哇很好哦，这种讲员一上来就骂人，哇，骂牧师，骂传道，骂领袖，骂，整个讲台心里在骂人，反而对他来说，哎，很特别，很刺激，喜欢听这种道啊。这种人呢，不是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在那300个勇士里面，要淘汰。第二种羊是什么羊呢？瘦羊。那么瘦羊的意思是什么呢？ 受养的意思就是说，他每个星期来教会，他不会在崇拜的信息得到营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信徒呢，他没有灵修的生活。来教会几十年了，当主席说我们来翻开圣经是诗记，他永远他的圣经都是在第一面。什么意思呢？目录。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他还是第一面目录去找。我们翻开启示录，还是第一面目录去找。因为他根本没有读经习惯，所以对圣经很陌生。甚至啊，对我来说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翻开四十记，他在新约里面拼命找四十记，然后还会跟朋友讲，哎呦，你圣经跟我不一样啊，怎么你还会找到？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受养就是他根本没有属灵的这个生属灵操练的生活，所以他是瘦瘦的，并且他在教会没有侍奉的，他来做礼拜而已，就是做了时间到就走了，甚至讲道讲太长他就睡着了。受养也没有被上帝选上，要被淘汰。第三种羊叫做黑羊。黑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羊都是白色的，对不对？所以黑羊就是比较特殊的羊，也就是说这种信徒呢，他在教会呢都是搞特殊。教会已经拟定下来的存年计划，牧师也报告了，他往往就不喜欢遵守，他就是喜欢搞特殊。他来教会呢，就是喜欢反对批评，就会说，哎呀，这个不好，这个这样排不对，哇，那样那个这样挂也不对，就是要透过批评呢让人感觉他很特殊，让人感觉他的存在。而这种信徒呢，其实他的自我形象跟安全感是很低的，他需要透过这种所谓的反对引人注目，让人感觉他的存在。而甚至这种的信徒呢，是特别喜欢挑战权威，他就是特别喜欢去反对教会领袖或者牧者所定下来的东西，挑战权威，显出他的不同啊。当然我要讲的就是，你们千万不要说，哎呦，是咯，那个人很会反对，他就是黑羊啊，不要这样标签人啊，反对是对的啊。如果大家都为了神的事工，我们意见不合，我们有反对的话，那个是好的。但是如果因为反对而反对，我就举个例子，安华今年他就这个就是大选过后就进入这一个国会嘛。那当他进入国会的第一次，就是几年过后他重新进入国会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一个举动，我不知道你会记得吗？当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副首相在讲他的这个预算案的时候，他就带领所有反对党的国会议员离席抗议。因为他说啊，根本不够时间去看这个的报告，怎么能够辩论呢？他就决定带领所有的明年的国会议员离席抗议。弟兄姐妹，如果每一天都离席抗议，你说好吗？没有讲几句就走离席抗议，每一天国会十点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安华就一直走，每次等十点离席抗议。如果每一天这样的话，你说他的反对是有价值吗？我想是没有意义啊。甚至我们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否是在搞特殊呢，是否是做黑羊呢？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反对是为了让人知道你存在的话，你是黑羊，那么你这个反对只会对教会带来破坏。这种人也没有被上帝选上成为三百个勇士，是要被淘汰的。而最后一种是什么羊呢？叫做蠢羊啊。这种羊呢是蠢到什么地步呢？他没有主见的。人家讲这个牧师很不好，他就是哦哦哦，是咯，不好不好，不知道什么不好啊，他就是哦哦哦。这个传道很不好，哦对了对了，很不好。这间教会很不好，哦对了，不好不好，没有主见，人家讲什么就讲什么。甚至我们说啊，有时候教会在分裂的时候，搞签名运动的时候，他也没有问什么事情，他只看到说哇，布置上很多人签名，他就签。弟兄姐妹，这种人永远呢都是站在人多的地方，他是看人，他不是看真理。我们教会哪可以容许签名运动？他不懂，他就是想到说人来做决定，没有问神，就是看到很多人签名，只要人多的地方 A 队比较多人，他就会站在 A 队后面，哇，支持 A 队。 B 队少人，管他是真理还是正确还是怎么样，总之我就是站在多人的地方。这个叫做蠢羊，没有自己的主见，不懂分辨真理是非黑白。而这一种信徒呢也要被淘汰，是没有被选上。好了，弟兄姐妹，这四种羊我不是特别针对某某人来讲，我只是照着这本《偷羊》这本书作者所写的讲出来。那如果你发现好像刚刚我说的这四种羊就是这么刚刚好，好像你很像其中一种的话，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不要继续在那边 可能我讲到你之后，你在台下会觉得好像很不自在，血感觉很热的感觉。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还有机会让自己被上帝选上。没有人愿意被上帝淘汰，我们不单要被神蒙召，我们也要被上帝选上，成为他的属灵的终极天团。我们不知道我们几时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们真的要加把劲，赶快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操练，不然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才知道被淘汰，太迟了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再重新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那里，然后我们的生活很有次序，为神而活。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选上的这300个勇士，上帝属灵的这个终极天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活在这个琳琅满目很多引诱很多诱惑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你的应许，我们愿意将信心是建立在天父你这一个创始成终的神身上。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愿意不断地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容许的。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祝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是为世界而活，让我们不是做一个属世的基督徒，让我们属灵生命是不断地被操练，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你这个家中合用的器皿，随时装备，当你要用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为主你打福音的仗。天父，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得胜的生活。感谢主，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门。